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弥迦书第二章。我们知道说在乌西亚王执政的40年期间，南国跟北国依然是繁荣的稳定，但物质的丰富和环境的安稳并没有使以色列百姓的属灵光景变得更好，反而使他们就是唯利是图，而且是越来越偏离神哦。所以当亚哈斯做完的时候，神百姓的生活已经和他们的信仰完全的脱节，人的心思已经被地上眼见的这些好处所充满，他们不再活在公义、圣洁、怜悯，而且是完全偏离了神的心意。所以先知他就从神的观点来看的话，他知道说他的同胞因为犯罪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因此他知道他们需要做出改变，即使他们需要是省察自己的所犯的罪，并且要寻求神的赦免。所以我们昨天看到在弥迦书第一章他在宣告神的愤怒即将要来临。那今天我们在接续看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是在痛斥责这个雅各家的罪状，因为他们的罪恶就是招致王国厄运的这个根本原因哦。所以今天我就看到说先知在描述他们所犯的罪以及他们将要面对的刑罚，但是最后呢，先知也带出当人悔改后的一个盼望。因此我就将今天这章经文主题定为神的审判和应许哦。那第一部分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里其实讲到就是罪与刑罚。这段经文它带出百姓所犯的罪以及他们因着他们的罪而将要面对的刑罚。那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以致神的刑罚会临到他们身上呢？我觉得这里他特别讲到这两件事情哦。第一个事情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战士欺人。第一到第二节这里说祸灾，那些在船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居，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那弥迦的这些话其实是针对那些有权势的人，他们日夜都在筹算恶事，心思不断计划要去侵害别人，这些人随心所欲的行事，他们欺压人，并且利用势力贪图别人的田地房屋，明明的就是冒犯了神的诫命。他们不但违背了诫命中第十诫，就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并且他们也抢夺他人永久的产业，使被欺压者沦为奴仆。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神怎么回应人的罪呢？第三节他就这里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安守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所以当人在图谋恶事的时候呢，神其实是在筹划降灾于他们。在第三节这里他用灾祸在景象上的描述，因为可能在古代征战中，那些战胜者他们常常用这个枷锁套在俘虏的颈项上，所以这祸在你们的颈项上不能解脱，实际是指他们受外敌的入侵，成为阶下囚亡国奴的一个惨况而说的。那无论如何，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神降灾的日子，恶者将要自食其果，所得的报应如同服苦役者他们景象上的这个恶不能脱下。那先知他就说到，既然神原本赐给百姓地上的这些恩典，现在反而夺取了他们的心，神就要把这些所赐给他们的这些份来转归给掳掠他们的外邦人及悖逆的人。那其实百姓他们应该清楚的知道说，神是应许之地的主人，每个支派家族所分得的土地不是根据自己的好行为、他们的功劳或者是他们努力，而是研究所得的产业也完全是根据神恩典和权柄，是与神立约所得的份哦。那对神来说，百姓必须遵行与神所立的圣约才能够在地上长久，因此神就将他们的份转归别人，代表说人失去了立约之名的地位跟福气。那些有权势者在耶和华的会中将无人代表他们研究，而且他们也失去了属天之城的这个份哦。那 今天早上当我在看这个早报齁，我就看到有一则的评论齁，它的标题就是冠状病毒叫人类谦卑。那其实这篇评论它就带出说，它说其实在这个时候齁，任你有飞天登月的技术，任你有超级强国的权势军力，任你有足以毁灭整个地球的核弹，在小小病毒面前你是毫无用武之地哦。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形容，就是你再有权势，再有多么厉害哦，但是今天你遇到这个病毒的时候，你是完全的束手无策。那我觉得这个病毒就好像先知所描述的这个灾祸，它套在人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人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去挣脱，只能够谦卑自己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那其实我们看到神一直透过许多事情，大自然的这些事情向人类发出警告，只是说我们人是骄傲跟上万的，我们有这些的本性哦。那总是在每一次的教训之后呢，好了疮疤却忘了疼，所以我们之后我们又在我行我素的任意妄为，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哦。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真是一个让我们一个很好去思考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有权势的人，但是我们也可能有骄傲的问题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会陷入在日夜来筹算恶事哦。因此我们要很小心，就是当我们躺下来的时候，我们会想些什么东西呢？我们的思想是不是充满了贪念，或者只是想要踩着别人来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呢？这些邪恶的想法会引致邪恶的行动。所以为什么你看到我们的教会就一直在鼓励大家要听晨祷啊，要读经啊，要背经啊，其实为的就是让我们的思想是被神的话语充满，而不是被我们的私欲所充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思，并且我们要被他的话来充满，以致我们不会得罪神而失去了神要赐给我们的那份呢。好，那第二呢，我们看到百姓犯的罪就是他们弃真水假。在第六第七节这里说，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所以这两节的经文是引用假先知的信息，那他们可能是当时的祭司，但是他们却与这些权贵同流合污，只说他们爱听的话，把神的话语变成让人自我安慰自圆其说的宗教商品。那假先知说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意思就是要带出神是很久忍耐的，所以他绝不会降下这些灾祸。但是他们其实只说了一半的真理，其实还有另外一半的真理他们没有带出来。我们会发现说，假先知他们并不是不讲真理，而是只讲一部分的真理。他们都喜欢讲神是，就好像在出埃及34章6节这里说，有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他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为千万人全慈爱，赦免罪孽放错和罪恶。可是他们只讲到这边而已，他们故意不讲下半句。那下半句是什么呢？下半句其实要带出就是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们的罪，直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他们带出了神的慈爱，然而却省略了神的公义，没有让人及时的要从罪中来悔改转向神。那另外一方面，在第八到第十一节，他这里就讲到真先知所他发表神的信息。那先知描述他们所行的，证明他们遭受灾祸是咎由自取哦。那第八节他这里说，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 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所以这里他就带出他们无故的敌视那些善良的人，他们剥去这等人的衣服，他们欺凌无抵抗力的人。这正是许多当时许多人对待自己同胞的态度。那第九他这里说，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这些话与之前我们所读到他们霸占穷人的这个房产是有关的，因为他们用诡计霸占了别人的房屋田产，结果令许多妇孺无家可归。那他们因行了这些恶事，最终他们自己也必因神的极怒而被仇敌所霸占的房屋爬出来哦。所以第十节接下来他这里就带出，罪恶绝不会给人类带来安息，只会带来可怕的毁灭，这是他们拒绝警告的必然结果。那米迦他责备他的同胞不接受他的信息，并且举例证明他们的罪恶之后，他使用讽刺的口吻来描述那些人所欢迎的先知，其实是这些先知是预言得清酒和浓酒的。那预言得清酒浓酒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只说神是赐福的，神是赐福的。所以他就描述这些心存虚假口齿伶俐会讨人喜欢不说凶言只说吉言的这些假先知，他们辨别先知并不是也不愿意根据他们所传的信息，而是根据他们所说的是否是迎合他们心里的这些好话。所以凡是传出道理可以掩护他们罪行的，他们就尊奉他为先知，他说恶言的就这个人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因为百姓排斥真理和正义，所以要受到严厉的教训。我们其实也很明白，就是我们常看到就是孩子常常觉得母亲啊或者一些长辈给的忠言很不以为然，就好像我们昨天甄焕同工有分享忠言逆耳，通常是这样子的。那却不知道说他们所给予的一些的话语是要帮助他们走向正确的方向。那就好比现在我们在面对这个冠状病毒的疫情越来越严峻的时期，然后各国的政府也一直推出不同防疫的措施让人民遵守，好像新加坡昨天又更有一个更严厉的一个行动管制。那虽然好像看过去人民好像失去自由，又没得去这个，也没得做这个，好像真的是很失去自由一样，也对生活我们有一定的影响。然而这些管制都是为了要控制疫情持续的传播，使人民的生命得着保障。如果说我们人民不以为然，轻看这些管制令的话，还是固执不愿意听从，我们就要面对严重的后果，就好像法律的制裁，因为你没有遵守，甚至是使这些病毒传染得更快，更多人被感染，而且可能会面对到生命的危险。所以你看，当我们不听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后果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只想听好听的话，然后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的话，我们就会失去神要给我们东西，神要给我们的祝福。若神向我们说话，无论是什么话我们都要听。有时候信息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听，而且我们不但要听也是要行出来。好，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当然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是不会放过罪，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神他是一位慈爱的神，他带给人盼望。因此我们看到说在这严厉的警告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宣告一些蛮有盼望的应许。在最后一个部分第12到13节，这里讲到应许归回。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神应许遭拒被逐至渔民回归。12节这里说，神说，雅各基啊，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遭拒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那安置在一处，其实就是表示犹大和以色列两国将联合为一，而波斯拉 记他的意思是羊廊哦，是以东的京都，那里有足够的水草适宜牧放羊群哦。那其实先知他在这里是要以牧人和羊来比喻神与选民的密切关系。那第十三节他这里说，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在王的面前行，耶和华引导他们。那这里他是形容神要冲破城墙，救出被囚禁的子民，并带领渔民从异地返回耶路撒冷哦。那这幕后的两节经文其实就是形容以色列的复兴和平热闹的一个景象，他们归在他们的牧者耶和华的引导下，过着平安快乐的生活。那其实弥迦他在这里预言了两件的大事，第一件就是犹大将从受禁锢的这个敌人中获得释放，而第二是一个预言，就是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信徒都要相聚哦。那到底这些事情几时会发生呢？那其实他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这个预言的目的并不是在预告这件事究竟何时发生，而是说这件事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们不要去一直在想哦，几时几时几时，我们不知道，可能神明天就来，可能是几年后或者是几时，但是我们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那这个预言其实也是给了人们希望，来帮助他们脱离罪恶，因为领受神应许的前提就是要远离罪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人谦卑下来之后，我们就要看到神要为我们开路哦。所以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其实弥迦书第一部分的信息是在从第一章到第二章都是以你们要听来开始，然后以神的应许，就是我们刚刚看的第十二十三节这第二章最后两节作为结束。在神救赎的计划里面，百姓的败坏并不是意外，因为神在领百姓进迦南地之前就已经宣告，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而且摩西他很早也就预言，在他死后，百姓必然全然的败坏，偏离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致最后看到灾祸会降临到他们身上。然后我们要知道，就是神的救赎计划正是要挽回全然败坏的百姓，凭公义彻底的拆毁他们，但是在恩典里面要重新的来建造他们。那我们过去的生命可能也是全然败坏的，就算说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而成为新造的人，但是我们里面可能还是有所保留，我们没有将我们心中的那些老我，就是那些不讨神喜悦的部分彻底的除去，以致我们得罪神。然后我们就看到说，神一再的给我们机会，使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他。那我觉得现在当我们在面对这个全球的瘟疫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时期，让我们再次的来省察我们的生命是否与神对齐。因为冠状病毒使许多人有时间停下来思考和与神亲近，因为大家的行动都受限制了，其实有很多时间。就我们知道说，过去我们人总是，我们很常听到很多人就说啊，我很忙啊，没有时间啊，我不能够花时间来寻求神。可是今天其实我们有神透过这件事情，让我们有时间停下来，然后开始去来让我们去寻求他的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透过这次的动荡来查验，就是当我们不能够再来到教会参加崇拜、祷告会也好、小组也好，那教会的一切活动的一切的活动也停止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否是经得起考验呢？我们是否是可以站立得住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的机会，让我们知道到底我们对神是 多依靠，对他有多有信心。所以因此弟兄姐妹，让我们要抓紧机会来调整我们的生命，除去不讨神喜悦的罪，认真的来聆听，来跟随神，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与神对齐。那如此我们必领受他要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不知道今天这个情景之后明天会是如何，真的我们不知道，事情都一直在转变当中。我们完了这个晨祷，我们有在场这里的，我们之后我们再做一点的交代。也许网上的人，也许当中也有一些是偶尔会来教会的，因为我想接下来政府的这个限制当然这是所谓的要把整个封锁让大家都停下来，以至于瘟疫没有机会再传的一个的策略的前奏，让我们先试着这一步，这一步如果再不行再下一步，就是政府是从这样的角度来减缓，或者是buy time， 让就是可以的话就不用再走下一步，但是不可以的话大概就预备要走下一步。那我们一直在用策略，在用方法，怎么样来防御，怎么样来安全距离怎么样来限制人数等等。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再来看，那当先知的信息特别来到这个期间，我们今年初以来都一直读新约旧约，新约旧约，一旧约的时候就读到先知书。那当读到先知书的时候，就或者读到新约也好了，你发现都离不开讲到那个日子，那个日子很长，我们指着圣经里头的那日子都指着神审判的日子，而审判的日子又关乎到主再来的日子。所以当这个信息都一直在这样思想的时候，那我觉得是神的一个心意，不断的不断的在这个期间在提醒我们，不断的在提醒他的子民。那尤其是当今天我们读米迦书第二章的时候，特别提到第三节的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筹划灾祸这个字听起来蛮可怕的，因为你看到我们人都在筹划怎么样避免灾祸，筹划怎么样有安全，筹划怎么样子来防御。可是你看到今天有一个字眼，这个字眼正在说原来背后神在筹划。那当神筹划灾祸的时候表达什么呢？表达神定义要执行他的公义的审判。那如果神要执行他公义的审判，意味着说作恶的人绝对没有办法逃离，就是神我们不要忘记一样事情，天地都在神的手中，神是那位掌管万有的。如果神稍微把他的手移开，就是说神让整个大地，我们看到圣经有一个概念是神拓住大地，以赛亚书里头提到神的手怎么样拓住大地，神怎么样使穹苍运转，怎么样子让整个自然可以按照一个次序来运行。但是神的手如果稍微移开，我不管了。其实当的手神如果稍微移开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整个大自然的运转可能就那个次序就有点乱，只要稍微有点乱，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差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大自然就开始面对人没有办法承受的各样的灾祸，当然结局就是世人就会遭殃。所以当我们想想瘟疫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弥迦的同事们弥迦的同事们就是他同行的那些其他先知，我们过去看到阿摩斯，看到哈巴谷，其实耶利米也好，其实好多先知都会提到有关瘟疫的这件事。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圣经会这样形容，先知会这样发出预言说，神怎么说呢？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好像当年在埃及啊等等之类的。那你会看到圣经里头，我们如果去追查瘟疫的这个字，真的 没有一处是仇敌使瘟疫来杀害什么人什么人，没有，是用神降瘟疫。但神降瘟疫我们听起来有点像啊，神啊，为什么是你在降瘟疫吗？今天我们全民都在你面前悔改啊，或者很多基督徒都在悔改都在祷告，神怎么会是你降瘟疫呢？那或者我们可以从这个字眼是我们现在从圣经当中的一个理解，好像神降瘟疫。或者你另外一个了解也可以说，我们是活在神的遮盖之下，可是当人犯罪，神不成为你的遮盖，你逃离了神的遮盖的时候，其实意味着说瘟疫是，或者说任何的疾病，任何的灾病，任何的灾害，其实是人所没有办法抵挡的，就是可以这样临到的。所以当这里看到神在筹划，所以今天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真的也会配合国家的需要，配合整个政治的一个的推动，社会的一个秩序啊，来做所谓必要的安排啊。这是我想我们身在这个国度里头啊当有的一个的义务。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事情我们在做的其实都是一些比较表面的功夫，因为当神出手的时候，你发现人没有办法解释的，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这里，为什么是那里，真的我们都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如果我们说回人的问题，在这些所谓的自然的灾害全面失控而爆发之先，其实是人的心先出了问题，人的罪导致于整个来到不可收拾的一个的地步。所以我要再说，当人的心出问题的时候，人的心不只是指社会世界上的人，包括神的儿女。而当神的儿女也出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首先管教审判会从神的家开始，原因就在这里。就像说神是全地的那位创造主，他创造人，他给人秩序，给人规矩，给人在一个美好的一个环境里头。可是当人犯罪，人定义要破坏，那当人定义要破坏的时候，从亚当夏娃的例子我们看到，好像是夏娃先听了蛇的引诱去吃了那个禁果，然后来引他的亚当来吃禁果。可是神不是追问夏娃，而是追问亚当。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样什么事，就是神把标准给这个世界，但是首先是给他的儿女，他的教会，包括以色列，包括教会。所以如果说神把标准给了教会，而教会的标准跟社会没有两样，世人怎么做教会也怎么做，就教会的道德，教会的价值观如果没有比世界比世人更高更好更善的话，首先会面对管教的一定是教会。这就是神为什么追亚当而不是追夏娃。所以神为什么首先让教会首当其冲？所以我想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信息，这个时候的一个信息。那今天我们会面对的一个情景，真的就是我们首先看到别的国家好像那种锁国，整个封锁的时候，聚会啊，教会啊，什么活动都被禁止了，都不能了。那这个东西超越了任何一个过去有的制度你说是因为共产吗？你说是因为无神吗？你说是因为什么原因吗？如今来一个原因是没有人会反对，没有人敢反对，也没有人会喊冤，我们只能够默然的接受。所以当很多人的生活是基于我在教会感觉很好，我在教会有安慰啊，有鼓励啦，那是纯从人的角度。如果是从神的角度，意味着说教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当我跟我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彼此代祷，我们可以互相扶持，哪怕我们见面没有见面，我们的敬拜，哪怕有乐器没有乐器，有人带领没有人带领，那我们都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生命吗？我们都能够继续祷告吗？没有人带领你的时候，你还可以继续祷告吗？ 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忽然间都面对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个时刻是发生的，然后我想背后的原因继续的反省的，人的悖逆，人的不听，人的顽梗，我们不愿意遵照真理，圣经说是说，教会讲是讲，但是我们做我们自己想要的。那我想这是今天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反省的。所以先知的信息，弥迦书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其实都在讲着，神的一个的对他的子民的一个的审判。所以我想如今，我们只有自己悔改，也为教会代祷认罪，我们求圣灵光照，然后我们甚至要为众人世人来祈求神的怜悯。昨天晚上我女儿来跟我分享，忽然间她从房间出来，我还在客厅，她来跟我分享，她说：“爸爸，你知道一个事情吗？”我说：“什么来的？” OK， 她说她在一个网络的一个 Zoom 的一个 group 里面，是什么呢？是英国的一位牧师，带动为这个疫情来祷告、认罪、悔改，然后他这个网，结果我忘记他跟我讲是几千人还是上万人，带领这样的一个祷告会，他就给我看其中一个页面，他开了那个声音，哇，好多人在祷告，同时祷告，用你各自的语言，然后这些牧师他有时候可能会点其中一个，如果你是华人，你是讲中文的，你就用中文祷告啊。你是什么语言，你就用什么语言祷告。哇，我就在想，这岂不是神幕后要做的事？在英国，我们知道你现在要找一个很积极祷告的教会，可能不，我不晓得有没有，可能不多了。我们只知道说有很多教会已经关门了，很多教会不是说在这个疫情底下关门，是在以往正常的运作底下都已经关门。所以你会看到人心或者人的冷淡，教会的冷淡已经来到一个地步，神如果用广东话讲就是蒙安台啊，真的是看不下去。可是今天在这一波疫情底下，竟然有一个可能几千人或几万人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祷告，那你看这岂不是更正如我们最近的一个经历，我们的607祷告会也好，我们晨祷也好，参与的人比以往更多。这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有实体什么都预备的好好，大家都不太珍惜，可是当失去了没有了，而且当幕后陷入一种恐慌的时候，你发现你要抓的是我今天是什么能够让我看到我的明天在哪里，我的未来会怎样，其实都在神手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更加的明白他的心意，我们的心就定义的来回转，来寻求他。好，我就分享到这里。